定海神针召唤齐天大圣。静雅思听是一个全新的精确广告投放媒体，集招优秀的媒体策划与广告销售人员，详情请参阅网站公告。
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四十，作者金满楼。虽然袁克定在紧要关头失去了老头子的信任，不过他还有一个杀手锏，那就是前文所提到的令袁世凯挥之不去的家族魔咒。袁世凯家族中外出做官的都没有活过60岁，如袁甲三、袁宝恒、袁宝龄、袁宝庆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乃至袁世凯自己的父亲袁宝忠也是壮年而终。由此60岁这道大关也就成为压在袁世凯心中长久的梦魇。而从民国建立后开始，袁世凯的身体就每况愈下，这更是让他疑神疑鬼。在年届60的大限即将来临时，袁克定称只有称帝才能突破这一魔咒的保证，这就不能不对袁世凯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了。毕竟皇帝是95之尊嘛，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尊贵的呢？或许这个魔咒真的不敢侵犯真命天子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把板子全打在袁克定的屁股上也不公道，毕竟袁世凯在那个时代也是迷信的人呢。和袁克定热衷于帝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克定的二儿子袁克文却对此漠不关心。不仅如此，这位皇二子甚至还写了首讽刺诗，可算是民国古体诗中之极品，姑且抄录如下：乍着微眠强子生，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西落骄阳暗九成。居系存身争一瞬，穷生景夜欲三更。绝帘高处多风雨，莫道琼楼最上层。这首诗还有个版本，意境颇美，可供赏之。乍着微眠强子生，荒台古剑一平灵。波飞太液心无住，云起苍崖梦欲腾。机向远临闻怨敌，独临虚室转明灯。绝帘高处多风雨，莫道琼楼最上层。这首讽刺诗的最后两句是相同的，当然也是诗中的重点，无外乎劝老头子千万莫到琼楼最上层，否则站得高跌得重，老本全赔光。苏东坡在《水调歌头·中秋》中也说，高处不胜寒，想必袁大总统也跟着头脑一起发热，早已忘却了。据传袁世凯临死的时候曾嘟囔了一句，是他害了我。当时袁世凯也没说这个他到底是谁，一般人都认为指的就是大公子袁克定。要说这复辟丑剧，袁克定还真是要负一半的责任。他自个儿想做太子想疯了，结果是把老头子推到火上去烤，害得这袁世凯一代枭雄最后为这庶子所害，落得个可惜可笑又可叹的千古骂名，真是窝囊之极呀。 袁克定这个人不文不武，品不高，德不显，糊涂半生且不说，晚年还好难宠，结果因此而倾家荡产，潦倒而终。袁世凯之败，袁克定岂能辞其咎乎？
静雅思听，身边的良师益友，耳旁的智慧声音。
前文已经说到，袁世凯当上了终身大总统不说，还将总统选举法也一并改了，既可传子，又可传妻，实际上和之前的皇帝已无区别，不过略欠一顶皇冠，一个名号。但这袁克定还不满足，怂恿着老头子继续向帝制迈进，这一来二往的，袁世凯也就未免动了心。正在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际，袁大总统的美国顾问古德诺教授从太平洋的彼岸发表了一篇宏论，恰得东风之变，也在不经意间为帝制复辟拉开了序幕。说起这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教授，本是和袁总统同年所生，他老兄本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长，也是当时世界宪政理论界的大权威。我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博士便是出自他的门下。这古德诺原本是个做学问的老夫子，当时已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30载。要说起他的理论水平和教学水平，那当然是没得说。不过他常年生活在象牙塔中，不知中国人事之险恶，结果是误上贼船，毁了本土的自家前程。这事儿呢，说来话长，且容笔者慢慢叙来。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正处于从专制到民治的转型期，而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以后，他一来苦于自身的理论水平不足，二来也是为了装点门面，于是便向外国聘请了两位宪政专家，一个是日本的有贺长雄，另一位就是古德诺教授。以当时古德诺的水平，做民国大总统的法律顾问当然不在话下。他接到聘书以后也就欣然上任，每年领取年薪25000银元，这在当时的世界人才市场上可算得上是凤毛麟角的高薪人士。促成古德诺教授来华一事的，很有可能是他的中国大弟子顾维钧。顾维钧从美国博士毕业回国以后，首届内阁总理唐绍仪发现他人才难得，不仅向袁世凯极力引荐，而且还将之招为女婿，由此顾维钧在仕途上也就平步青云，宏图大展。尽管这老丈人后来与袁世凯翻脸，但顾博士后来还是为袁世凯所信任，并担任了机要秘书一职。古教授和民国政府签署的是3年合约，但他夫妇在1913年5月来华以后不到一年，美国的著名学府霍普金斯大学便给他寄来校长聘书，这古教授难免心动，于是在和总统府协商以后同时兼任两职。古德诺在1914年8月返回美国就任校长，其在华的顾问事务暂时委于他人，但仍由他遥为领导。等到次年美国大学放暑假，古德诺便再度来华，而他这次所待的6个星期正是民国共和政治与帝制斗争的敏感时期。古德诺是世界一流的宪政专家，但学术上的政治学和现实中的政治斗争完全是两码事儿。他老夫子不明就里， 一下就陷入了一场凶险的政治漩涡中。在古德诺第一次来华期间，正值二次革命爆发，而作为美国南北战争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古德诺自然是站在袁世凯中央政府的一边，视南方革命党为叛乱。这或许是古教授遭人记恨的原因之一。若以立场而言，古德诺是倾向于总统制的。在民国第一届国会天坛修宪的时候，他也替袁世凯草拟了一份宪草，其中内容却和天坛宪草大相径庭。因为他认为中国太大，各地也不稳定，推行责任内阁制并无好处。而当时国会中的议员权力过大，不仅使本该和国会平行的大总统形如橡皮图章，也大大有损于民主政体中三权分立的平衡，实际上是一种国会独裁，最终导致国家一事无成。因此古德诺向袁世凯建议，中国应该实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而总统制是最为适合的选择。
静雅思听，智慧声音。
古德诺的看法和观点自然对袁世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古德诺也在无形之中成为袁世凯推行总统制的最佳辩护人。这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啊，革命党人虽然心有不甘，但对于古德诺这个反动学术权威却也无可争辩。袁世凯后来取消天坛宪草，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也就顺理成章了。对于袁世凯后来搞的中华民国约法，古德诺是十分推崇的。他在返回美国出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以后，就曾在当年的美国政治学会年会上做了一个关于民国宪政改革的主题演说，其中对原籍约法改行总统制赞叹有加，大有无道德行之兴奋呢。古德诺第二次来华期间，袁大总统请古德诺以评议天坛宪草为题，就各国现行国体及共和与帝制之优劣作一文章，以供民国政府推行宪政之参考。对于此等作业，古德诺早已成竹在胸，因为这本就是法律顾问的分内事，受人所托，忠于人事。古德诺这么敬业的一个人，加上袁大总统又礼贤下士，于是他便尽其平生所学，写了一篇万言条陈供袁总统参考，算是以报知遇之恩。尽管古德诺一再声称自己是从纯学理的角度对中国宪政问题提出建议，但以他当时在学术界的地位，他这篇文章对后来政局的影响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也不是他所能掌控的了。那些蓄势待发的帝制派政客们对古德诺的学理推导毫无兴趣，他们要的是文章对总统制和中央集权的大力宣传，要的是其中关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的只字片言。而其中的急先锋杨度更是捡到鸡毛当令箭，简直是如获至宝，随后便将古德诺的文章汉译为共和君主论，并教各大媒体广为传播，为帝制先生狠狠添了一把火。也许会有人问，在那篇洋洋万言的大作中，古德诺到底说了啥？要细说起来，古德诺教授的文章做得还真是不赖，只可惜近代史家在给古德诺扣上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以后，对如此好文章却匆忙放过，不求甚解，未免可惜可叹。 倘若脱离民国初年的是非地和如今的革命观，回过头来再看古教授的一番高论，倒也不无参考之处。
随时随地随心情，听奇听乐听知识，我的 MP3 我做主，上静雅思听网站免费下载自己喜欢的内容到你的电脑 MP3 中，边走边听，www.justing.com.cn， 静雅思听就是听，我们等你来。